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呢，我要和大家分享的信息题目是叫万人因你得福。这个福呢，既指福音，又是指福气，也就是说叫万人得着福音，也就得到了上帝的祝福。我们自己既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去祝福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是任何一个人，而必须要由我们所信的神来祝福。但是神却可以借着我们赐下他的祝福，使我们成为万人的祝福。好，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两处经文。第一处呢，就是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二节，这里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所以这里不仅让我们看到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而且呢，也看到神给亚伯拉罕一个应许，就是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就是说，基督徒蒙召不只是自己得福，而且也要叫别人因着我们得到祝福。那么怎么样才可以让我们成为万人的祝福呢？让我们再来看一处经文，是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一到六节。这里保罗对提摩太也是对我们说，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在这段经文里边，万人这两个字一共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是要为万人恳求和祷告，第二次呢是神愿意万人都得救，第三次是耶稣舍命做万人的赎价。这三个万人要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那就是我们的神他的心意是在万人的身上。万人就是所有的人，而不是少数的人。那么今天我们身为基督徒，就必须要摸着神的心意。那么基督徒呢，神的心就是要我们胸怀普世，让我们的心系着万国万民，而不只是想到我们自己，只是看到我们身边的几个亲人，或者是我们的妻子儿女。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必须要来思想神拣选你的目的是什么，神呼召你有什么特别的用意。那么最近呢，我在读书的时候读到这样一句话，是深深的触动了我。这句话是英文这样讲，说 God adds another day in your life because someone out there needs you。 我们实在需要好好的思想这句话的意思。神加添我们的岁月，并不只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存而已，而是因为有些人需要你。神存留我们的生命和气息，是神要使用我们的生命去祝福那些有需要的人，去祝福那些需要福音、需要救恩的人。那么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边呢，我们看的有三件事需要我们做在万人身上。那么第一件事呢，就是我们要为万人祷告。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我们要做万人的榜样。第三件事呢，就是我们要为向万人见证。 因为当我们为万人祷告的时候，就可以带下神对万人的祝福。当我们做万人的榜样的时候，那么万人就会因此羡慕我们而成为上帝的儿女。当我们向万人做见证的时候，见证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就会有更多的人来得到救恩的好处。好，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点，为万人祷告。在刚才我们所读过的经文里边，保罗是怎么样说的呢？他这里是不是说我劝你要为万人祷告吗？不是的，大家要仔细的读，请大家不要忽略，保罗在这里还加了两个字，他是说第一。为什么他要加这个第一呢？难道他还有什么第二或者是第三吗？难道他是让我们先为谁祷告，然后再为谁祷告吗？不是的，我们必须要看清楚，这个第一这两个字，在英文译本里边就看得很比较清楚。那么英文译本里边是讲到 first of all， 意思就是说最要紧的。换句话说，保罗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是祷告的重要性。基督徒千万不要忽略祷告的重要，我们不要忘记，祷告是赐给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特别的权利。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来宣告上帝的作为，那么我们可以借着祷告带下神的恩典，带下神的祝福。特别是在这个充满罪恶的时代啊，我们人实在是得罪神得罪的太多，需要借着祷告来求得神对我们的怜悯和饶恕。我们实在需要成为一个为万人祷告的代祷者。那首先今天我们来看，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要强调这个第一呢？因为今天有不少的基督徒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常常不是把祷告放第一，不把祷告放在我们日常生活所追求的许多事物中的那个作为一个 first priority。 弟兄姊妹，我可以诚实地告诉大家，撒旦最怕我们祷告。今天一个教会如果不祷告的话，最起码连撒旦都看不起你。一个神的儿女如果不祷告的话，你在撒旦的眼中是一个软弱无力的人，他可以把你玩弄于股掌之中。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有些基督徒常常遭受到一些患难了，遭受到一些这个不好的事情了，他常常那个时候他抱怨神。但是你要问问你自己，你平常祷告的多吗？在19世纪，英国有个著名的牧师，过去跟大家提过的，他名字叫斯布珍，他被称为是讲道王子，讲道之王，吸引无数的人到他教会来听他讲道。那个时候在伦敦呢，到他教会中来做礼拜是成了伦敦的一大盛事。最后人多到他不得不租用伦敦的最大的音乐厅。即便是这样，来聚会的人常常是在室内有10000人，在室外有10000人，兴旺到那种程度。在他的听众里边，既有当时的英国的女王维多利亚女王，也有英国的首相，而且在这听众里边呢，也有妓女，也有小偷，也有乞丐。那么有一次，这记者呀去采访斯布珍，问他教会增长的秘诀到底是什么。那么斯布珍就对他们讲说：“好，你们来，我领你去参观一下我们教会的发热系统。”这个记者们心里边就嘀咕，就说：“这个我们是来看你的教会，你领我们去看那个发热系统去干嘛呀？”虽然他们心里边嘀嘀咕咕，但是他们也只得跟斯布珍走。那么结果呢，斯布珍呢就把他领到教会的地下层。那么这里有一个副堂，只见那副堂里边有数百人上千人在那里为教会为传道人祷告。斯布珍就指向他们说：“你看，这个就是我们教会的发热系统，没有他们我们教会就不可能增长，是不会兴旺的。”那么记者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 如果反观我们的教会，你觉得我们教会的发热系统怎么样？你觉得你自己的祷告生活怎么样？我不用多说，大家心里都很清楚。你知道斯布珍他曾经说过一句什么样的话吗？他说，我宁愿教一个人祷告胜过训练十个人来讲道。一个讲道王子说出这样的话，就证明祷告在他的心目中是何等的重要，他真是把祷告摆在了第一。所以我们必须要看到什么叫把祷告摆第一。有一种现象看起来很有意思，人说美国人呢，无论是不是基督徒，每天几乎都祷告，甚至连那些不可知论者，那些无神论者，他们也都祷告。但不同的是什么？就是他们祷告是在什么时候？是在最后，不是在第一。他们往往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在别无选择的时候，在无可救药的时候，他们就会祷告。这就是大家常常会听到的一句话，说 Oh my God。 大家看到没有，这不是把祷告摆第一，而是放在了最后。难怪有一句英文是这么说的，他说 Winners devote everything to prayer, losers use prayer as a last resort。意思就是说，得胜者凡事先祷告，失败者呢，把祷告当成最后的选择。我们是不是也常常这样？当你碰到问题，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是先祷告呢，还是先靠你自己的本事呢？当你在找配偶，当你在找工作的时候，你是先祷告呢，还是先尝试着自己的办法呢？坦白的讲，恐怕我们常常是把祷告当成我们最后的选择。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所教导我们的第一是什么意思。我们不要等到我们鼻青脸肿的时候你才去祷告神，而是应该凡事先祷告，我们才不至于落到鼻青脸肿的地步，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如果你要想成为万人的祝福，你必须要祷告，而且你必须要把祷告放第一。不止如此，我们还要看清楚，保罗不仅仅说最紧要的是祷告，而且他还要我们为万人祷告，而不是为一个人两个人，不是为三四五个人来祷告，也不是只为我们自己，为自己的妻子或者是丈夫和孩子，或者是为自己的亲朋好友祷告。当然保罗在这里讲到万人，包括你的家人，包括你的亲人和你所喜爱的人，但是也包括另外一些人，就是在这段经文里面所说的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祷告。要知道当时保罗所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啊，正是罗马帝国逼迫教会的时候，基督徒正是在经历着空前的患难的时候。在这种的环境下，保罗却要教会，要基督徒为那些君王祷告，为那些逼迫的人祷告。你觉得不可思议吗？你曾经做过这样的事吗？我们很可能更愿意咒诅这些人，可是神说要为万人，包括哪些人？包括那些你不喜欢的人，包括那些你抵挡你的人，甚至包括那些作恶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今天我们不只要把祷告摆第一，还要把万人放在优先。换句话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千万不要只想到我们自己，我今天要什么要什么啊。我们中国人呢，有一句话叫独善其身啊，你以为你可以独善其身吗？我告诉你，在今天这个时代啊，你想独善其身都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啊，你不出门，那罪恶都可以直接进到你家里去，不是小偷，不是强盗， 而是透过电视，透过网络，透过你儿女们每天看的手机和 iPad， 这些都在污染着他们的心灵啊。那么所以你看到没有，你可以独善其身吗？当你为儿女祷告的时候说，主啊，求你让他们脱离罪恶。你要想让他们脱离罪恶啊，除非你让他们远离朋友，远离社会，不让他们去上学，不让他们去工作，整天关在家里，并且切断和外面一切的联系。但是这可能吗？所以我们在为自己的儿女祷告的时候，你首先要想到为万民祷告，你必须要为他们的学校祷告，你必须要为他们的老师祷告，你必须要为他同学祷告，为他身边的许多朋友祷告，我们要为孩子们所处的那些环境祷告。如果我们只想着自己，只想着独善其身，我告诉你，最后你会自身难保。这就是圣经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为万人祷告的重要。还有一点不可忽略的是，当保罗他讲完为万人祷告的时候，他突然笔锋一转，说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请大家不要忽略说使我们这三个字，这里的我们是指代祷者，不是指那个万人讲的，不是说指我们的代祷对象讲的。保罗这里不是说使他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而是说使我们这些代祷者。那也就是说，当我们愿意把别人摆在第一的时候，那么当我们为别人祷告的时候，神就会赐下更大的福分在你的生命当中。真正改变的是我们，真正获益的是我们，真正蒙福的是我们。你愿意为万人祷告吗？第二点，当我们要成为万人的祝福的时候，我们要先做万人的榜样。首先我们先来思想我们现在所居住的这个国家美国。无可否认，美国这个曾经以基督信仰立国的国家，在过去200多年中，借着宣教，那么借着传福音，他祝福了许多的国家，祝福了很多的人。在19世纪，在20世纪初的时候，美国确确实实做了福音宣教的榜样。但是让我们感到痛心的是，今天的美国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他不但没有榜样，而且还一直不断地在做错误的示范，错误的榜样，坏榜样。所以才有同性恋、是双性恋和变性恋这些许多丑恶的东西。今天还搞出一个所谓的性别自由取向，是吧？你要当男当女都可以，甚至连厕所都可以不分男女。那么正是这样错误的示范，这些坏榜样，才使得今天的美国落入到一个黑暗堕落的这种光景。今天的美国比起50-60年前的美国，到底哪一个好？我想每个人心里边都有个比较，大家都有目共睹。因此我们必须要看到，我们要能够祝福万民，首先必须要能够做出好榜样。我们大家都熟悉一首美国的著名的歌曲，叫 God Bless America， 愿上帝赐福美国。这首歌呢，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要结束的时候，有一个 名叫 Irving Berlin 的这么一个作曲家，是他写的。那这首歌呢，原来本来是一个祷告词，但后来几经修改呢，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成了美国人非常喜欢的一首爱国歌曲，以至于每每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啊，那个这首歌就成了美国人必唱的歌曲。大家一定还都记得，在9/11的时候啊，明天就9/11了哈，在9/11的时候，有许多的美国人，他们手拉着手，大家一起唱 God Bless America。 实际上呢，最初美国人多是在打仗的时候唱这首歌的，那么后来呢，在打球的时候 也唱，但是呢，也是在美国队和外国人比赛的时候，他们唱 God Bless America。 那么 后来呢，那么即使两个队都是美国队，他们也唱 God bless America， 是吧？看来就是说这神祝福哪个队并不重要了，最主要是祝福美国这个国家就好了，是。那么以至于后来有个教会领袖啊，他就对这首歌呢说出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他说这样一句话，他说 We keep asking God to bless America. He already has. Now it's our turn. 美国人一直不断的呼求神来祝福美国，事实上呢，主神早已经祝福了美国，现在轮到我们要不要来祝福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国家。基督徒常常求神来祝福美国，却忽略了神要借着我们来祝福这个国家。今天神要怎样的借着我们来祝福呢？从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边有一句话启示我们要借着好榜样来祝福，那这句话呢就是说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如果你对照希腊原文的话，你会发现这句话中文的翻译啊漏掉了一个字。那么这个字呢在英文的翻译里边呢是体现出来了。那么英文的翻译是什么？ That we may lead a peaceful and quiet life, godly and dignified in every way. 那么就是其中这个 lead 带领。所以这句话正确的表达应该是什么呢？说使我们可以带领过一个敬虔端正的生活，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有一个责任，那就是带领。怎么带领呢？难道就是用喊口号去带领吗？难道我们就是用嘴巴来带领吗？还是我们用实际的榜样来带领？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带领人过一个敬虔端正的生活？这是我们必须要思想的。弟兄姊妹们都知道，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那中国的教会呢都是非常的兴旺啊，这种的兴旺复兴的光景已经持续了40多年了，以至于有许多西方的华人教会都非常羡慕。那么有一次呢，有一个美国华人教会的牧师带领他教会的部分信徒去中国，就到教会最为兴旺的浙江去考察，想要观摩那个地方的教会为什么那么兴旺。他们就先后参加了好几个有数百人参加的或者是几千人会众的那样教会的敬拜。那给他们留下印象最深的也令他们最为感动的是什么呢？就是信徒们来教会聚会非常的早，因为来晚了进去就没有座位了，所以老早这个信徒们呢就已经在外边排队，然后一个一个的进入教堂。那么离崇拜还有相当一段时间呢，教堂里边几乎是座无虚席了，全都是坐得满满的了。而且每次崇拜开始之前，信徒们都在那里安静祷告，没有人在那里大声的喧哗或者是话家常或者是讲闲话的。那么在教堂里边呢，除了你听到祷告的声音之外没有别的声音。事实上在正式开始崇拜之前呢，信徒们已经在那里开始了他们个人的敬拜。那么我们说这样的敬拜怎么可能没有神的同在呢？这样的教会怎么可能不兴旺呢？那么事实上这一群华人基督徒在他们所在的教会原来呢就是有一个很难改变的习惯，就是信徒们非常懒散。每次逐日崇拜信徒们要么就是迟到晚来，那么崇拜都开始一段时间了还三三两两的进来，很影响崇拜的气氛。要么就是即便那些早来的信徒也是在那里大声的讲话寒暄说长道短，这是这个华人教会他原来的一个很难改的毛病。因此这些从美国去的这些华人的基督徒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还不自觉，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发生了改变，也都在那里安安静静的祷告。那么他们后来也把这种敬畏敬虔之心，把这种属灵的风气和习惯带回了他们所在的教会，他们就进而影响了更多的弟兄姊妹，那后来就使得这个教会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这就是影响，这就是带领，这就是榜样。因为中国教会的弟兄姊妹，那么他们有这么一个敬虔的榜样，那么这个榜样就影响了那些前去观摩的这些美国的华人教会的弟兄姊妹。那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敬虔的榜样。什么叫敬虔？敬虔这两个字，它这个英文是说 godly， 直接的意思就是像神一样，要有神的样式。我们人不就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有神的样式的吗？是的，我们必须要敬虔，敬虔到一个地步，让人不仅仅从我们的口中听到神，也要从我们的身上看到神，看到神的样式，看到神的作为。有一个美国的小女孩，她每个主日都跟着妈妈去教会，去参加主日学。那么有一天从教会回家的路上，在车上，小女孩就问她妈妈一个问题。她说，今天我们的主日学老师讲了一件事情，我不是很明白。她说神很伟大，伟大到一个地步，整个世界都在他的手中。妈妈，她讲的是吗？她妈妈点头说，你老师说的没错。那么这个小孩子接着又问了一个问题，说，如果神那么伟大，我们人这么渺小，那么这么伟大的神住在我们里面，怎么能够住得下呀？这么伟大的神住在我们里面，他一定会露出来的。那么英文是这么说， If God is bigger than us and he lives in us, wouldn't he show through us? 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 小女孩 所说的意思吗？意思就是说，你是个大人，如果把你放在一个小小的口袋里面，是没有办法把你完全装进去的，你一定会露出来的。感谢主，这个小女孩她的问题带给我们一个启发，如果住在我们里面的神大过我们外面的人，神的生命一定会从我们的外面显露出来，一定会让人看到住在我们里面的神。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够不够大，决定于他有没有显在你生命的外面，显在你的生活当中，让人从你身上看到了神的圣洁，看到了神的慈爱，看到了神荣耀的彰显。如果可以看得到的话，你就会有榜样，你就会成为万人的祝福。第三点，要成为万人的祝福，我们还要做第三件事情，就是向万人见证。到底我们要见证什么呢？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同样给了我们答案，这里告诉我们说，神愿意万人得救，并且说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是的，我们必须要向世人见证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到父神那里去。我们必须要向人见证耶稣基督舍命，他是要做万人的赎价，不仅仅是做你我的赎价。我们必须要向人见证凡信他的人就有永生。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见证？是否见证过耶稣基督为你舍命？是否见证耶稣基督是你生命唯一的盼望？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美国这个国家的未来吗？美国的未来不是决定在任何一个美国总统的手里，不是决定于奥巴马，不是决定于川普。美国的未来乃是决定于美国有没有回转归向神。美国的未来决定在 美国有没有真正的尊神为大？因为圣经里边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今天在全世界没有和平，在人心里没有真正的平安，人都没有安全感。你以为这和平这平安是从哪里来的？你以为是从联合国来的吗？你以为是从那些国与国之间他们签订的和平条约来的吗？我可以根据圣经告诉大家，要想在这个世界实现和平，真正的和平，要想人心里边有真正的平安，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做和平的君王。弟兄姊妹，到底今天我们有多少基督徒愿意向人见证耶稣基督是救主，而成为万人的祝福呢？过去我曾经跟大家提到过，那么有人在基督教圈内做了一个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说呢，有95%的人从来没有带领人来信耶稣。不知道你看到这个数字，你的感受是什么？那么这个数字呢，还有另外一个解读，就是有5%的信徒，他实际上是在做100%的福音的事工。对此你感到惊讶吗？还是你恍然大悟说，哦，原来如此啊，原来一直都是让5%的信徒在做所有的福音事工啊，以至于2000年来一直到今天福音还没有传遍天下，原来是因为传福音的人太少太少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必须要诚实的面对，诚实的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今天世界上有两种基督徒，一种是这种95%的信徒，一种是5%的信徒，到底你属于哪一种？如果每个教会有越来越多的信徒愿意向万人见证耶稣基督是救主，使5%变成15%，甚至变成50%，或者是超过50%，我告诉你，如果这样的话，绝对会让美国这个国家蒙福，绝对会成为全世界的祝福。我们今天必须要看到，身为神的儿女，我们负有一个很重大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见证耶稣基督做万人的赎价。在多年以前，这个 Billy Graham 和他的就是葛培里牧师，美国著名的布道家，和他的布道团到加拿大东部的一个城市去举办一个露天布道大会。那么头一天呢，是由他的一个同工 Pastor Ford， 也就是福特牧师来传讲信息。那天呢， Billy Graham 他没有坐在前面，他反倒是坐到了会众当中。他和普通的这个听众啊一样，都坐在那个草地上。我过去在纽约那个 Central Park， 曾经参加过这样的布道大会啊，大家都是坐在这个草地上的。那么那天呢，这个 Billy Graham 他呢坐在草地上和大家在一起，但是他戴着一个礼帽，戴着一个墨镜，所以没有人认出他是谁。那么就在这个福特牧师他讲完到他呼召大家的时候，葛培里看到坐在他前面的一位先生，他心里边呢就有一个强烈的催促和感动啊，于是呢他就拍拍前面这位先生的肩膀，就说，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我可以陪着你到前面去。那位先生呢回头看了一下 Billy Graham， 跟他说，我想等到明天。很明显，当然他没有认出这个 Billy Graham 了哈，他说要等到明天 Billy Graham 讲道的时候，他说我再做决定。他在等 Billy Graham， 一个慕道的朋友在等一个大牌的讲员，在等一个有名的牧师，我们可以理解，是不是？但是令我们不理解的是，今天有95%的信徒也在等，他们也在等 Billy Graham。 难道带领我们周围的人信主，我们也要等那些有名望的大牌的牧师吗？我们是不是也在等明天，看看有没有人愿意把福音传给你的家人，传给你周围的朋友？ 还是我们现在就愿意加入到那5%的信徒当中，使你成为万人的祝福呢？我常常喜欢提19世纪的这个著名的布道家，美国的穆迪牧师。他不仅仅是一个布道家，他还是一个街头的传道人。你知道他传福音迫切到什么地步吗？他经常走到马路上，看到一个人就问：“你相信耶稣吗？”看到一个人就问，以至于他常常会碰钉子。有些人很不礼貌地回答说：“这关你什么事？” None of your business， 这是这个美国人常说的，这不是你的事，不关你的事。每当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猜穆迪他是怎么回答吗？穆迪说 ：“That is my business。” Because I believe in Jesus, because I'm a Christian. 你听明白了没有？别人信不信耶稣是不是你的事儿？穆迪说是我的事，因为我相信耶稣，因为我是基督徒。我们传福音有没有这样的心智和勇气啊？你的亲朋好友，你身边的人不信耶稣是不是你的事？是我的事。我们必须要以穆迪为榜样，虽然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穆迪因为这样子传福音呢、曾经受到过很多的批评和攻击。有些人说他太过于 push， 有些人说他太勉强别人，太过于激烈，认为他传福音的方式好像是硬要拉人信主一样。但是你知道吗？当穆迪听到这些批评和论断之后，他做出了一个回答，这句话我们一定要听，因为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提醒。你知道穆迪说什么？他说 I like my way of doing it better than your way of not doing it。 所以你看到没有， doing it and not doing it， 也就是传福音和不传福音。意思就是说，我传福音的方法未必最好，但是总比那些不传福音的要好。我们必须要清楚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是不是经常看到这个方法不够好，那个方法不够好，这个要改，那个要纠正，使我们每个人都变成一个什么宣教策略的专家。但是我们到底是要变成一个传福音的专家呢，还是变成一个不传福音的专家？这是我们必须要回答的问题。神不会期待我们每一个人都像穆迪一样，但是神会对我们有所期待。他会期待你不一定成为一个街头的布道家，他不要你在街头去拉一个人去传福音，因为他知道你没有这个勇气，没关系。可是神会期待你向你身边的人做见证，能够见证耶稣基督是救主。你有勇气做这样的见证吗？你在你上班的公司做过这样的见证吗？当你和你的同事们在一块吃饭的时候，没有人祷告，你是否可以仍然坚持在那里祷告谢饭，来见证你是个基督徒呢？当你不信主的朋友来向你讲述他的难处的时候，你敢于对他说：“我愿意为你祷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你来祷告。”你有这样的勇气吗？现在就让我们回到我们在起初的时候读的一段经文。耶和华呼召亚伯兰的时候，曾经对他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个应许不仅对亚伯兰有效，亚伯拉罕就是后来的，也对我们今天这些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子孙，我们这一群上帝的儿女同样有效，我们同样可以成为万国的祝福。最后我们要思想的，我们到底属于哪一种信徒？这段经文的最后一句话，我只让大家看最后一句话。这里讲到亚伯兰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另外还有一个人也跟他同去，这个人就是什么？就是他的侄子罗德。这个故事我们今天不讲了哈，有许多弟兄姊妹我相信熟悉。亚伯兰他离开了 他离开了那个加勒底的乌尔，那我们看到这个罗德也跟着他离开了，亚伯兰到了迦南地，罗德也到了迦南地。但是这里呢，就让我们看到亚伯兰和罗德，他们虽然起点都是相同的，但是他们的结局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是同样，就是信了耶稣，那么也许我们的起点呢都差不多，但是我们的终点会不会是一样呢？那我们看到亚伯兰的终点是成为万人的祝福，但是我们看到罗德的终点是什么？差点连命都保不住。如果你仔细读圣经，你就会知道了，圣经称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但是称罗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仅仅得救为罪忧伤的人。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两个人中间到底是选择哪一个呢？你是像罗德一样向世界靠拢，后来仅仅是一个仅仅得救的基督徒呢？你还是像亚伯拉罕一样能够成为万国的祝福呢？如果我们想要像亚伯拉罕那样的话，我们就必须要做三件事。第一件事，为万人祷告。第二件事就是什么？要做万人的榜样。第三件事就是向万人见证。我们看亚伯拉罕，他连索多玛这样的大城，那样罪恶的城，他都为他们祷告。我们愿意为我们所做的加州祷告吗？啊，我就是这样啊。是吧？过去我常常看到，因为旧金山的每年有这个同性恋大游行，那也每一次看到同性恋大游行的时候，我就义愤填膺啊！真是我就要咒诅他们。甚至有一次我做梦的时候，和我们教会的几个信徒，我不提谁了啊，我们一同逃离了旧金山，然后赶回头看，旧金山起了大火，那火光冲天，像世界末日一样。但是到底有多少时候我们为我们所居住的加州祷告呢？你是不是愿意为美国的总统和这些政要们祷告呢？你愿意为圣经中所说的那些不义的官祷告吗？那耶稣说，在末代的时候，末后的时代，某城有一个不义的官，不就是在告诉我们说，在末后的时代，政府可能会不公不义，可能会有许多官员贪腐，但是他说，你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你愿意吗？你愿意成为万人祝福榜样吗？亚伯兰是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他仍然独自的筑坛，要献祭，来表示他对神的敬畏。你愿意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吗？让人从你身上闻出那种的馨香之气，也羡慕你成为天父的儿女吗？如果你愿意的话，那么现在就向神做出这样的回应，说，主啊，我愿意成为万人的祝福。请大家跟我说一下好不好？主啊，我愿意成为万人的祝福。所以下面呢，我们大家要唱的一首赞美诗是宝贵十架，作为回应，让耶稣的爱来激励你我。好，现在请弟兄姊妹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谢谢你，主，今天你把这两段经文放在我们心里，主，愿今天的信息能够 touch 到我们弟兄姊妹的内心，让我们从内心做出回应，愿意做一个传福音的人，愿意作为一个福音的使者，愿意成为一个让万人得到祝福的人。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如此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